今天是我们成佛之道三身共法章的就是最后一堂课，那三身共法章今天就会结束，内容就结束。那因为三身共法它谈的都是解脱道，那里面如果真实我们要去学习一些法门的操作，那几个月的时间是非常不够的。你看我，如果大家有学过一些禅法，或者是一些南传的禅师在教的一些课程，就是他光是教一个经行啊，都可能你要走好几年才会走得好啊。所以其实真正我们现在主要学佛一开始就是要先建立正知见，那有了正知见呢，未来我们有因缘或者是自己觉得说可以放下了，要好好修行了，那这样子才自己会选择合适自己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正知见呢是我们学习佛法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课程开始之前，后观院长有跟我说，就是大家上个礼拜我有请大家说那个成佛之道的 MP3 嘛，大家如果要登记的话可以跟班长登记，那他可能后来不晓得是不是还有很多大智度论班的同学也要啊，所以他就说同意跟服务台，所以我不晓得服务台是哪几位同学负责，他是说同意跟服务台报名这样。班长你再去把那个名单给服务台，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下学期开课，大家知道日期吗？几月啊？几号？九月。九月十九，是吗？哈？我们是21啊，对啊，19号是礼拜三，是主莲法师的课了，大家有没有选主莲法师的课啊？有啊，那就是大乘不共法章，就是成佛之道最后面的部分。那大乘不共法章，我们的时间应该可以慢慢研讨。对于大乘佛法的一些深奥义呢，那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研讨。好，那在开始之前，就是最近啊，我们有认识的一个以前的同学，在那个法鼓山读书，以前他是在福岩读大学部的，他读了一年，那他就绕跑了，跑去那边读。也不是绕跑啦，就是师父请他回去读，但是我们还有联系 email 还有联系。那这个同学呢，有时非常可爱，他都会把很好的开示的文章，都附荐给我们看。那最近他有附荐他的师父，慧明法师的一篇文开示，简短的开示。那慧明法师里面有提到，就是因为他是当住持嘛，西莲经院的住持，所以他的开示呢都是非常很实用。那他有说他以前在读就是医学院的时候，大家知道以前他是读医科的嘛，那他说当医生呢一定要懂得三个 C， 有听过吗？三个 C， ABC 的 C，有三个 C。有谁听过这个？有吗？没有。第一个呢，这个怎么读？这个第一个 C 啊 ，Q 嘛，是 Q 的 Q 了，治疗。第一个 C， 那第二个 C 呢是 comfortable。这是什么呢？啊， 舒服或者舒适哈。第三是 care 是什么？关心。他说以前他们在读医学系的时候呢，每一个教授呢都会跟他们讲当医生要懂得这三个 C。 他说第一个 C cure 治疗，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们佛法，因为世尊在经典上都被称为大医王，那佛所讲的每一句话呢，不外乎就是要治疗我们众生的病，那这个是首要的，就是治疗我们众生的病。那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正知见也是为了治疗自己的病，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里面，这些知见如果不能使用运用来治疗自己的烦恼的话呢，而用来治疗别人烦恼的话呢，那个是有问题的啦。所以世尊讲的第一个法的那个目的呢，就是要让大家治疗自己的烦恼啊。那懂得治疗自己烦恼的方法，那再跟亲人身边的人一起分享啊。所以佛法的比较核心的啊，就是治疗。再来第二个呢 ，comfortable 就是舒服或者舒适。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里面也要让自己身心要得到清安跟法喜，那一种舒服感，当然我们不是懒惰，但是身心自然会有这样子的清安。如果我们在对治自己烦恼的过程里面让自己的身心热闹，或者是躁动啊，影响情绪啦，或者是让自己那一种没办法睡得着啦，这一种在跟烦恼作战过程里面，如果得不到清安，通常不持久。通常不持久。所以我以前我们一起学佛的有一些居士啊，最近他都问我说，师父，我们在家中哦，有时在面临很多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读到一些经论啊，这一些名相不晓得要怎么用啊。是不是就是希望我们在说法或者我们在了解佛法的过程里面，要知道怎么来让自己继续的走下去。那我跟他说，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除了治疗，就是我们身心要对于这个法的灌，就是输入我们的内心里面啊，这一种过程呢，要让自己达到这一种法喜。所以我们在唱供养记不是有禅悦为食，对不对？他在佛法里面的修持一定要让身体哦，肉体还有精神达到这一种清安法喜，那这一条路才会走得远。那如果是我们本身学到没有这样子的清安，没有这样子的喜悦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教导别人就是在治疗的过程里面达到身心清安。所以佛讲的法里面，通常虽然有84000法门，但是每一个众生他会选择他自己合适的法门，那一个道呢，进入佛法大海。那每一个人其实都没有绝对的标准，但是基本上就是佛比较重视，就是你只要有正见啊，那你要选择怎么道路呢，其实都没有什么错误，没有什么问题。那这一点我想也就是要让我们在学佛过程里面，不管我们喜欢诵经拜佛布施服务等等都好，在这过程里面就是要让自己身心有这种清安跟喜悦。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回去枕头垫高一点来想一下啊，不够高的话来慧慧讲堂借几个拜垫回去想啊。如果是我是觉得这一条路要走得远，通常都是我们有一个目标啊，所以佛觉悟过后他会放弃这一种苦行，也是因为知道其实真正的觉悟呢，他是身心他不会懒惰，但是他是非常清安自在 所以以前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呢，我们的老师都会跟我们说，禅修如果你做得好，它有余事，跟修定一样的，它叫有余事。余事是什么？就好像大地震过后不是有余震，那禅定也一样的。如果是我们在禅修的过程里面，念佛的过程里面，如果身心有发生清安的话，它自然会让你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像以前我们在打禅期的时候，妙净长老在我们学院打禅期的时候，我们因为是非常非常难得争取到我们学院办禅修的，我们是几个坏蛋之一，就是去争取要办禅修。以前我们禅修都是寒暑假自己去找的，自己去找地方。那后来我们几个坏蛋呢，就是觉得说啊，还是我们应该在佛学院的修学里面呢，应该要多学一些技巧，包括自己禅修，或者是怎么带人家禅修。那以后我们出来才会教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妙净长老的禅修里面，因为他的方法是非常多样化的。他说你喜欢大悲咒，那你整个修禅的过程你就持大悲咒。哦，这个你在南传法师里面是听不到的这种方法。啊，他说你如果是以前修学安波念，修学不净观，你觉得非常法喜的，那你可以继续修。但是你修到任何的情况，你觉得自己有疑惑或者不太有信心，那在小禅的时候都可以请问。那因为我以前从马来西亚，我都是修习安波念，自己比较习惯哈，所以我在这个禅修过程里面，我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体会啊，就是如果我们的心对于这个学习的法门哈，这个禅师第一个对于这个三字是要有信心，再来第二个对于这个法门要有信心。那如果是我们有这样子的心，自然我们就会主动的想学习。那这种主动想学习的，通常你体会到的法喜会比较多，因为你不会跟他排斥嘛。再来就是人家规定好时间表，我们是时间还没有到，我们就在那边坐着等师父来，这样子才是说，哎，你在里面一定是非常非常希望得到一些能够身心安顿身心的佛法啊。所以我们不是要老师强迫我们来学。现在的学生好像是倒过来哈，以前不是哈，以前你看那些第一个比丘尼，大家有听过吗？第一个比丘尼要佛陀允许他出家是谁呀？他爱到比丘尼，那他是谁？佛陀的姨母哎，他为了要求佛陀让他出家，听说跟随佛陀一直在苦苦哀求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才阿难尊者才帮忙说话呢，才允许。所以如果是在求法的过程里面，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态啊，通常都会比较喜悦啊。所以我们在禅修过程里面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他自然呢吃的跟睡的哦，他的时间会减少的哦，会减少。然后呢睡的时候都是会感觉好像白天一样，你会感觉好像白天，就是眼前会亮亮，但是不会说亮到睡不着。这个就是我是觉得禅修过程里面我们都一样可以体验到的啦哈。这是一个舒适 comfortable 的意义。第三就是 care， 就是我们除了自己受用之外呢，那当然我们要关心我们所认识的众生啊，尤其自己的亲人。那如果是我们自己受用，然后呢跟自己学得很好，但是每次跟老婆吵架，这些都不好啊，那就证明我们没有做到第三个，关心众生啊。那这一点我们都要惭愧啊。好，那分享了这一些之后呢，我们再来看讲义168页。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谈过了初果、二果，那今天正式进入三果还有四果。三果 就是阿那含，也就是离欲不复返，就是不来哈，不再复返，就是像人家说像水流水向东流嘛哈，一去不再回来。那三果的意义就是不来啊，阿那含是那个巴利文啊，或者梵文，那它的意义呢就是不来或者不还。这三果圣者时的时候啊，就是离开欲界，因为他至少要离欲界的烦恼，离开欲界呢就生上界啊，色界无色界，而且还会在那个地方，不管他到哪里哈，都在那个地方波涅盘啊。三果所断的烦恼是什么呢？第二项，那欲界的修道所断惑，就是修惑啊，欲界的修惑到此已经断尽，不再成就这种欲界的生死，所以呢就叫三果啊。所以三果它一定有禅定，三果啊它一定有禅定啊。那这种禅定就是最浅的，当然这种欲界定或者味道地定啊。后面我们在谈阿罗汉的时候就有两类哈，但是他会离欲界的烦恼。第二，经中说阿那含是断五下分结，五下分结是哪五个？就是身见、接近取、疑、欲贪还有嗔。那前面的三个其实在出果的时候已经断尽啊，那欲贪还有嗔是欲界很特殊的烦恼啊，尤其嗔是我们欲界所特有的啊。我们看讲义169，导师就解释哈，圈圈第一个圈圈哈，是第一个圈圈，嗔恚是专属欲界的烦恼，所以我们凡夫会起嗔心是正常的。正常，只是看我们起到什么程度了啊。以前我们在学习那个慈心观的时候呢，那些老师都会教我们说，你一定要观察你平常生气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反应是什么。那我记得有一次哈，我在外面读书的时候，那我们那个包租，因为我们都去租人家的房子来住嘛。那我们那个叫，这里台湾是不是叫包租婆啊？是吗？房东啦哈，房东。那这个房东因为他是单身的啊，他没有结婚啊，但是他有养了一个小孩，那小孩大概三年级，非常非常顽皮。那后面那两间房间就是一个是我们同学租，一个是我和我弟弟就住一间房。那其中有一次哈，我那一次的那个反应哦，真的是很强烈，很强烈。那我们这个小孩非常调皮，调皮到怎么样呢？就是因为他家里的厕所啊是在室内的，完全没有那个向外的窗口。那这个小孩哈很调皮哦，他每次人家洗澡的时候，他就是跳到那个窗口旁边哈，他去敲啊，他看不到，但是他会作怪啊。哦，有一次真的，因为我们第一次遇到嘛，遇到的时候啊，真的我自己感觉自己哈，好像全身热到哈，很想去打他。但是呢，后来就想到说，因为他很小，你知道吗？他非常小，我才三年级，所以那么小，你说他有什么这一种贪欲心啊，或者是这一种不好的心，好像又不太像，对不对？很小。但是他就是一个静起来的时候啊，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就是控制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这颗嗔恨心哦，他好像燃烧自己，然后燃烧到你自己也觉得很难过的时候啊，那你自己就会想办法让自己去释怀他，否则的话呢，你一定会去追他来打了啊。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在欲界的嗔烦恼里面是每一个众生都可能遇到的。以前我们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啊，都有一些老师特别会给人家取这个 那个名字呢，叫做母老虎啊，那就是因为他就是这种嗔心起的太过频繁，频繁到呢已经变成他的面相了啊。那这一些就是我们自己要注意了啊。这是嗔恚。那欲贪的话呢，在欲界的五欲啊，色声香味触啊，尤其男女的欲呢是欲界特有的。那如果是证得三果的圣者，就是在家中他也绝对会离开这个男女欲。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应该也知道哦，我们在宗教界里面常常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对？男女的事情。那这一些不管是他自己印证自己，或者别人给他说他是什么圣人啊，什么再来人啊，但是如果他还没有离开男女欲的话，他是不可能到三国的，连三国都不可能有的，纵使是在家中啊。所以那一些自己封自己是什么圣人的哈，这些我们自己用佛法来检验就知道哈，他是不是真的。嗯，这是三果。好，再来是四果。哦，三果后我补充一点，就是在经阿含经里面呢，有说有五种阿那含，五种。那这五种我们在大智度论好像有遇过了，叫上流波、中流波、下流波这一种哈。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找，它就叫五种阿那含。他有五个那一种性格的三果圣者。那四果圣者呢，就是绝对断尽烦恼的圣人啊。我们来看一下阿罗汉果。第四阿罗汉果第一项，恶果以来的圣者的修惑呢，自然就萎缩啊。那起见正法的人，最主要哈，见法就是见惑断，就是知见上的烦恼断除。那修惑呢，是爱染的力量，这个是慢慢来断的哈。所以你看导师这里讲到说，纵使是见了圣道的这一种圣者啊，出果恶果，但是在境界上呢，这一种爱染力量还是很强，所以有可能会停顿，或者呢他会要往返七次才能究竟波涅槃。所以这种爱染力量的猛强啊，我觉得就是对圣人都影响那么大，更何况我们凡夫，对不对啊？所以有时我们自己如果是觉得自己已经被缠缚的，自己都动弹不得，已经很不自在了，那我们自己应该要慢慢要觉悟过来啊。有些人真的是非常难控制自己啊，不要讲大家，有时我们也是这样。所以有时我们纵使是出了家，有时我们看到一些东西哈，很无奈，但无奈啊，但是也说不出口。比如说我们在一起同学啊，我们在一起学习佛法的人啊，有些时候你会看到这一些人啊，他学得非常好，成绩也非常好，学问也非常好，但是他又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他什么内心的那一种烦恼啊，第一个现前的反而是这种人。哦，他很多狡辩，很多借口。比如说我最近就是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脚受伤，那平常我们啊课余之后呢，或有时会泡茶喝个茶什么，那大家都会一起喝嘛。但是呢一遇到这个同学同参道友脚受伤，因为脚受伤就是每天要去看病嘛，你看病有时还要等啊，哇，还要塞车啊，还要借车，我们在学院就是很麻烦，很多手续。那大家一听到呢，都眉头都皱起来。所以我自己不要说这件事啊，我以前也是，我也深深会这样子觉得啊，就是当我们理论啊之间建立到不错的时候呢，我们要开始注意自己有没有往实践去做。那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真的不如一个初学佛的刚皈依三宝的人那一种热忱来得好。有时学久了真的麻木不仁了， 真的哦，我觉得好奇怪，怎么他可以把一些经论的名相什么背得那么熟，但是他可以不用在自己的身上。我真的是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人。所以你看哦，为什么在部派佛教，在佛教史的流变里面哦，有佛法有在印度曾经被灭亡，就是因为这一些理论如果我们不使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不会去用在日常啊、帮助别人当中，其实我觉得这个都还是就是理论而已。那佛法如果落入这样子的情况，迟早会被淘汰的，迟早会被淘汰。所以我们在学经论的过程里面呢，有时一卷里面，好，比如说我们大智度论一卷、两卷、三卷，在一卷里面或者一本书，以前我们也常常在讲，我们在看一本书，我们不要说把整本书的名相全部背得滚瓜烂熟，这个就证明我学成功了。我说不一定，不一定。你看一本书，如果其中有一句话能让触动我们啊，就是改变自己习气，能触发自己精进用功的那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才是真正的对我们有受用的佛法。所以我们读大智度论呢，读其他的经论也一样，你读了一卷，你回想一下，你放下，以前我们老师常常是讲 OK， 我们上完这门课，你把它盖起来， OK， 你把眼睛闭起来，刚刚我上过这门课，哪一句话呢你很想拿来用的？如果哎呀才能讲佛的三十二相讲完，第一相第二相讲完了，好像离我很远哦，这三十二相你知道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证明我们还抓不到一些要领，抓不到要领哦，我跟大家讲，你就是要逼这个师父讲出来了，你要逼他讲出来，你就是问，要问老师。但是有一些体会哦，我是觉得是读一句话呢，是每个人的解读不同，每个人的体会不同，所以也许我们的老师，也许我们的师父呢，能体验很深，但是不见得我们那么快就能够领会啊。所以要能在这个佛法上越学越深入，我觉得个人的用心很重要啦，啊，个人的用心啊。好，我们再回到讲义。那这一种圣人就是四果阿罗汉哈，在谈四果阿罗汉之前呢，那导师在第一项跟我们说，凡是出果过后的圣者，就是剩下修惑还没断，但是呢，因为他本身就好像如断了根的树啊，树皮终始不会一下子干枯，但是它迟早慢慢就会剥落干枯啊。圣道的潜在力也一定会现起。那在平常行住坐卧雨墨当中，在待人接物，在一切境界上都能够提起正念，时时观照，不但心修，才能够让我们这一些爱懒为本的修惑渐渐消融。这是恶果以来都是如此。那现在要讲的这个最究竟的是四果阿罗汉，就是证得初果、二果、三果，那现生终始不断，如果不断进修，现生不断进修，那他死后呢，可能就是会进入第四阿罗汉果。那如果很慢的话呢，他也顶多去往返人间，天上就会证得阿罗汉果。好，第二，阿罗汉的梵语呢，就是应供，应就是应供。真正受人天应供的圣者，那叫阿罗汉。像我们这一种凡夫身啊，所以我们在受应供的时候呢，其实都很惭愧啊，都很惭愧。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因为有惭愧心，所以呢，我们会 很多时候啊，像我们学院有一些同学，我们所知道，我们接收到的供养，有时我们会帮大家去做别的供养呢。对呀、啊，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其实我们要用到的没有很多啦，除非我要盖大寺庙啦哈。啊，如果没有的话，通常我们也会帮大家去做功德哈。嗯，那无声，无声。第二个圈圈，无声跟杀贼也是阿罗汉的意义。那后面的解释哈，导师是调换了。比如说杀贼，其实他是杀尽烦恼；无声是不再生死的意思，有没有？他好像没有照顺序哈，导师。所以断尽烦恼、断尽生死的极果，就叫阿罗汉果啊。那所断的烦恼，论师说有色无色界的修惑，那经上说是五上分解、五顺上分解的烦恼，断尽为阿罗汉。那这五个呢，就是色无色、调举慢、无明。因为我们前面三果已经断完欲界的贪，还有色界、无色界的贪啊，这种修惑还要慢慢的断。那至于调慢无明，这个是更加的维系哈。好，我们看下一页。这五上分解是众生，让众生生于上界，现在断了，那就断尽了三界系缚的烦恼啊。那导师说，那烦恼尽了，那本来能够润生的感果的烦恼呢，以前造过的故业啊，就是旧的业力呢，以我为中心的这一种业啊，也不再有效啊。我们之前有上过嘛哈，那也不会再造新业，因为它不再受后有啊。我们好像有一个技术是讲故业为什么啊，是不是故业未消，新业又生啊？好，我们凡夫都是这样。但是圣者呢，他是故业以前的旧的业啊，也不会起作用，那未来的业也不会再造作。这个是断尽烦恼的阿罗汉。那无余涅槃，到最后这里的意义呢，就是前因灭，后因更不生，那叫不生不灭，又叫无余涅槃。到此为止呢，导师说是介绍声闻乘的一个究竟的果位，就是阿罗汉果位啊。到这里为止，那阿罗汉果位，因为它还有很多种类别，所以接下去导师跟我们讲类别，还有它的功德，阿罗汉必有的功德啊。第一个，阿罗汉的类别呢，因为阿罗汉在经典里面有很多种，其中也有六种说法哈，如注脚十三，九种如注脚十四。但是陈佛知道这里，导师先跟我们建立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两种，会解脱还有具解脱。会解脱就是以智慧得解脱，具解脱呢就是定慧等持得解脱。那导师在第二的地方有跟我们说，那本来定慧解脱都是阿罗汉的通称啊。那具解脱的话呢，是两种啊，定跟慧呢都彻底解脱。所以如果按照这里来讲的话呢，我们要得到定解脱，就要断除定的障碍；要得到慧解脱，就要断除慧的障碍。所以我们在修戒定慧哈，有戒定慧的前方便，也有戒定慧的应慧，它应该要面对的障碍。那如果我们能够断除呢，就能够证得佛法要求我们的戒定慧啊。比如说修学禅定，修学禅定有什么障碍？请问大家，修学禅定有什么障碍？啊？五欲五盖嘛，是吗？它就是修学禅定的最大的障碍啊。那智慧呢？禅定是五欲五盖嘛，禅定呢，它的障碍是什么？ 智慧啊，智慧的障碍是什么？无明。还有呢？邪见啊，这种都是。所以你看为什么学佛一开头啊，你看一些经论都讲，如果我们要驱除这一种智慧的障碍，就是要建立知见，正知见。那当然如果是有错误的知见，当然也可以慢慢调整回来。如果是我们没有同时在有接触到正知见啊，尤其现在的时代齁，大家到佛书店齁，好像什么书都买得到齁，那些我们就要谨慎啊，因为有一些假的也可以讲的好像真的一样哦，所以大家我们要谨慎。好，我们继续来看170页第二，就是阿拉伯数字二的地方。那经中时常听到呢，就是离贪欲心解脱，离无明会解脱。那这一段经文其实阿含经本身并没有解释，但是导师呢的解释啊是非常特殊的。他说前面的离欲贪，修禅定可以让我们离欲贪，就是有点修惑的意思啊，修惑啊。那离无明呢会解脱，这个是以慧力，就是正见啊，正入法性，这个是让我们离无明。所以我在黑板上这边有写嘛，对吧？我们说定慧如果都能够离定慧障碍的话，第一个就是离贪欲，就是定的障碍啊。啊，离无明的话呢，这个无明就是慧的障碍。这一部经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部经啊。那这一种以定的极静力能断贪爱的障碍呢，导师在这里举了很多世间的外道修禅定能够离这种障碍。那得出禅的话呢，就能够离欲界的障碍，欲界的烦恼，那以此类推。好，我们来看171页。在成佛之道这里，导师继续给我们介绍，就是会解脱还有具解脱阿罗汉。那在佛弟子的修真上呢，导师以两分来说，一个是越少分说，一个是越全分说啊。少分说就是定慧的解脱，那这两者啊都可能让就是解脱的人呢都具备啊。但是呢有一些人如果是依微道地定或者依气一定呢发五漏慧断见惑呢，那这两者定慧都有了。以全分来说的话呢就大大不同。为什么？因为有一些阿罗汉呢他是断尽烦恼，但是他的禅定力啊差异很大。差异很大。我们看 A 和 B, 那个就是禅定的区分齁。具解脱呢就是如果能够得到灭尽定的阿罗汉，当然他定跟慧都圆满。定慧也全部呢全分离障碍，叫具解脱。那慧解脱的话呢，就是以未到地定或者初禅的阿罗汉，那他就以这个初禅或者二禅以上的定障不得解脱。所以慧解脱阿罗汉他只是在智慧上彻底的彻悟，但是他在定上啊并没有全部都像具解脱那么圆满。所以下面那个表齁，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其中在论点里面呢有说慧解脱有两类说法。第一种呢就是它只有未到地定，那你得解脱的话也叫慧解脱。那有一种说法就是你终始有失禅八定，但是还是叫做慧解脱，所以它就以灭尽定来区分。这样子会看吗？大家我们九识地定或者是我们就讲禅定，不是有微道定对不对？微之定嘛，然后初禅一直到 到什么啊？飞翔，然后呢？没精进，那这里的说法就是说，有一类说法呢，叫全分会解脱，它只有这个，只有微道地定。那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它四禅八定全部都有，那这是第一种会解脱。第二种呢，就是这边到这边，那这全部也可以叫会解脱，了解吗？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具解脱的话，这个是会解脱，我刚刚讲的是会解脱。具解脱的话呢，有一种说法是四禅八定是会解脱啊，具解脱，对不对？四禅八定。那有一种说法呢，是它只有灭尽定或者含灭尽定啊。所以这两种具解脱的跟会解脱的差异，所以比较差别的是中间这一段，对不对？中间四禅八定这一段。所以按照这里的论点来说的话呢，中间的四禅八定它可以是会解脱，也可以是具解脱，对不对啊？但是如果是未到地定的话呢，那就只有会解脱，那如果只有灭尽定的话呢，那就只有具解脱，这样可以哈。像南传清净道论哈，他谈到会解脱具解脱的时候呢，他就是讲四禅八定，四禅八定。好，下面表格下面哈，第二，生死苦果依慧正法性而得解脱，这个是定力。终始不得究竟也没关系，阿罗汉的定力浅深不等，也可以分成好几类啊。这是阿罗汉有种种的说法，所以我们在经典上有看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就是像清净道论，他说我们只要修得未到地定呢，也同样能够证到会解脱阿罗汉。那清净道论的说法就是因为，比如说在经典上他讲四禅八定，比如说七一定哈，它就是没有包括未到地定。七一定啊，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五禅、六禅，是吗？七一定是哪七个？初禅啊，七一定是哪七个？很简单啊，除了非想非非想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事无边，空无边，啊？那有色无边，气一定哦，四个嘛，第五个是什么？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嘛，对不对？所以是七个啊，七个。那这七一定是能够得到解脱的。那因为里面没有谈到出那个未到地定，所以那些论师就说，那会解脱阿罗汉，他只有未到地定的话呢，他属于什么？所以呢，那些论师呢，就把这个虚身啊，类似虚身经的这一个哈，只有未到地定的阿罗汉呢，归在这一种初禅里面，他把它归在初禅。所以他也有四禅八定的最浅的初禅，他也可以得解脱啊，也是阿罗汉的意思。到这里有没有疑问啊？啊？所以按照导师这里的解释，就是我们修学禅定固然是戒定慧的一个次第，但是它不用很深。不用很深啊，那只要能够借助它的力道呢，能够修正法性，这个也能够让我们得到解脱啊。好，第三，六通 据解脱阿罗汉是有定慧同样解脱圆满的圣者，那他一定得六神通，还有三明。六通三明其实是六通里面的三个啊，但是六通呢，我们来看一下，六通的内容就是神净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还有漏尽通。那神净通是什么呢？看讲义171页底下刮胡一，神净通就是神变通啊，有一些翻译叫神变通。那神净通什么意思呢？就是变多为一，变异为多啊。那隐显自在哈，那穿壁啊，哈，入海啊，腾空啊，手摸日月啊，都没有问题。这个是神净通。我们来看天眼通172页。天眼通就是能够见到粗啊细的远近明暗啊表里，尤其见到众生的夜色，知道众生是往天或者堕恶去啊。那众生的夜色为什么能够看得到？大家知道吗？众生的夜色为什么可以看得到啊？我们之前在上到业力的时候啊，有提到一个叫做部派里面有称这一些能够看得到的业力叫做表色，就是做过的行为它会有潜在的力量，它纵使是心里面起了一个念头，那个意念的业力啊都会起，都会有影像，所以就可以看得到啊。那这一些业色啊，在圣者或者有天眼通的人呢，他是看得到的。所以死的时候啊，是乘什么业力去投生啊？是往天或者往恶去呢？这个其实有天眼通的人就看得到。但是我上个礼拜好像有跟大家补充，其中有一部经在中阿含叫《分别大业经》，很多外道呢认为说有天眼看到人家死的时候呢，就往生天道，往生恶去，就证明他是什么业力啊？佛陀在那一部经说，其实光是天眼通看的有时不是很准，因为彻底天眼最圆满的是佛陀而已。那其他的，尤其凡夫或者外道，他看的那种远近啊，都有差别的。比如说他看到一只牛吃草死的时候呢，他是往上当天人，那外道很多人呢就看到这一幕而已啊，他就说啊，吃草以后就往生天道，所以他就吃草。那这一些就变成借精取见，所以有天眼，也要看你的天眼的功力。如果你只看到一生而已，就是牛死了投生天上，那也许你就跟着那个牛去吃草。但是佛讲的那个业力，不是这样，所以天眼有时，看到的不是非常准的，如果你没有正知见的话。所以佛讲的业力，它是贯穿三世，就是牛会这样子的话，它会往生善趣，它不一定是今生它吃素所以它往生善趣，不是，它也许是它过去的善业啊，接下去成熟了，所以它下辈子就往生天去这样。所以有没有三世的这种天眼的功力，有时还是要继续修行啊，不能只是光看这个就这样子决定，那否则还成为一个障碍，所以有时亲眼看到不一定很准的，亲眼看到的东西也不一定很准的，有时会错误的。好，我们时间到，我们休息一下。